们正道。
今日嘅题目系超越的恩典。
今天的题目是超越的恩典。
咁经文咧就喺约翰福音第六章。
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六章。
系由第一至到第十五节。
是第一到第十五节。
跟住系二十六、二十七节。
接着是二十六、二十七节。
我哋喺一至十五节先用启应嘅方式嚟到读。
第一到十五节先用启应的方式来读。
弟兄读单节。
弟兄读单节。
姊妹嚟到读双节。
姊妹读双节。
系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开始。
是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开始。
新约第一百三十三面。
新约的一百三十三页。
好，我哋弟兄。而家開始，這是以後耶穌渡過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亞海。
有許多人因為看見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蹟，就跟隨他。
耶穌上了山，和門徒一同坐在那裡。
那時猶太人的逾越節近了。
舉目看見許多人來，就對腓力說：我們從哪裡買餅叫這些人吃呢？
他說這話是要試驗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樣行。
腓力回答說：就是二十兩銀子的餅，叫他們各人吃一點，也是不夠的。
一個門徒，就是西門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對耶穌說：
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
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五千。
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
他们吃饱了，就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
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
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迫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跟着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下面第二十六、第二十七节。
接下来大家一起来读二十六、二十七节。
第二十六节。
第二十六节。
一起开始。
一起开始。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你们找我，
并
不
是因
见
了
神
迹，
乃
是因
吃
饼
得
饱。不要为那必为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就是
人
子
要
赐
给
你们的，
因
为
人
子
是
父
神
所
印
证的。
好，现在将时间交给李传道。
我们将时间交给李传道。
五饼二鱼这个神迹是唯一一个在四卷福音书里面都有出现的神迹。
五饼二鱼这个神迹是唯一一个在四福音书里面都有出现的神迹，
也都是我们很多信徒很熟悉的一个神迹，
也是我们很多信徒都非常熟悉的一个神迹。
曾经有一对将要结婚的弟兄姊妹这样跟我说过，
曾经有一对将要结婚的弟兄姊妹，他们这么跟我说，
他们说如果今天的传道人能够行五饼二鱼的神迹就好了。
他们说：哎呀，今天的传道人如果能够行五饼二鱼的神迹就好了。
我一定会将龙虾给他分了。
我一定会将龙虾给他分。
那么我婚宴里面就可以省很多了。
那我的婚宴上就可以节省很多了。
我知道我们教会都有些弟兄姊妹会结婚的。
我也知道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姊妹他们是会结婚的。
你们千万不要拿龙虾给我分。
你们就千万不要拿龙虾来给我分。
我最多尽力帮你们煮好它噶啦。
只能是尽量帮你们去做好这道菜。
但好多时候，我哋对五饼二鱼呢个神迹嘅认识呢，只系停留喺惊讶赞叹嘅阶段。
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对五饼二鱼这个神迹，通常只停留在很惊讶赞叹这个阶段。
我哋对耶稣嘅能力就会哇咁样。
我们对耶稣的能力最多只是哇这样子。
但其实呢一个嘅神迹。
但实际上这个神迹
特别在约翰福音的记载的里面，
特别是在约翰福音的记载里面，
是有更加深远的意义的，
是有更加深远的意义。
神对我们人要求对这个神迹的回应，
神要求我们人对这个神迹的回应，
也都远远不止哇一声，
远远是不止这一声哇。
愿意我们今天仔细地去研读这段的圣经，
愿意我们今天仔细地来研读这一段圣经，
去理解它的意义，
去理解它的意义，
以至于它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
以至于明白它这段经文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意义。
其实当我们去看这个神迹的时候，
其实当我们看这个神迹的时候，
整个事件都是神对人的需要的一个恩典的回应。
其实整件事都是神对人的需要的回应。
在经文的一开始，
在经文的一开始，
在第五节的里面，
在第五节那里
就告诉我们，是耶稣他主动的看到人的需要，
是耶稣主动看到人的需要，
因而提出一个问题，
所以提出了一个问题。
在第五节里面说，
在第五节那里说，
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
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
就对腓力说，
就对腓力说，
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
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
在人未开始求以先，
在人还没有先求之前，
耶稣已经体察到人的需要，
耶稣已经体察到人的需要，
他亦都愿意去参与。
他也愿意来参与，
去满足这些人的需要，
来满足这些人的需要。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讲，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讲，
耶稣是没有责任去满足他们的，
耶稣是没有责任去满足他们的。
因为当这些人他们来跟从耶稣的时候，
因为当这些人来耶稣的时候，
按照当时的习俗，
根据当时的习俗，
你出远门的时候是应该会带备干粮的，
你出远门的时候是应该自备干粮的，
就好像那个小孩子一样，
就好像那个小孩一样。
这些人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主动性被神的神迹所吸引，
这些人是因为自己的主动性被神的神迹所吸引，
自愿来跟耶稣的，
自愿来跟耶稣的。
耶稣没有派传单说有膳食供应，
耶稣并没有发传单告诉他们有膳食供应。
我们可以说其实他没有这个责任一定要去满足他们，
我们可以说耶稣没有这个责任一定要去供应他们，
但是耶稣他愿意施恩，
但是耶稣他愿意施恩，
这个是一份恩典，
这是一份恩典，
而且是一份不平凡超越的恩典，
而且是一份不平凡超越的恩典。
在这个记载的里面，
在这个记载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的神迹有三方面的超越，
我们可以在这个神迹里面看到三方面的超越。
第一方面就是超越人的智慧和经验，
第一方面就是超越人的智慧以及经验。
在经文的第五节，我们刚才读过一段，
在经文第五节那里我们读过，
耶稣当时在众多的门徒之间，他选了腓力去问这个问题。
耶稣在众多的门徒里面，他挑选了腓力来问这个问题，
并不是因为腓力不好彩，
并不是因为腓力他 不好彩，
咁啱俾耶稣拣中咗要答呢个难题，
那么好，正好那么碰巧被耶稣挑选来回答这个难题。
耶稣之所以拣咗腓力，
耶稣之所以挑选了腓力，
系因为喺圣经里面话俾我哋听，腓力佢系白菜大人，
是因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腓力是伯赛大人。
这个的地方和当时耶稣和这一班的门徒所处的位置是很接近的，
与他们当时的位置与这个耶稣提比利亚海边很相近，
所以我们可以用广东话，我们会这样的形容，
我们用粤语可以这样子来形容，
就是说腓力呢，他是那个地方的地头虫，
也就是说腓力是当时他的当时当地的地头蛇，
他很熟悉 当地的环境，
他非常熟悉当地的环境，
所以耶稣很自然就将这个问题拿出来问他了，
所以耶稣很自然就把这个问题来问他。
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对他的考验，
当然这只是一个对他的考验，
因为第六节里面也都告诉我们耶稣他原本就知道要怎样做，
因为第六节经文也告诉我们耶稣其实是知道他要怎么做的。
但是腓力有什么回应呢？
而腓力有怎样的回应呢？
第七节里面说，
第七节那里说，
腓力回答说，
腓力回答说，
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
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
叫他们各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
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
腓力他很可能知道在附近哪里可以买到饼，
腓力可能他很清楚在附近哪里可以买到饼，
他大概可能都知道那些饼要卖多少钱，
他可能也知道那些饼大概需要花多少钱，
但是他这些的经验他这些的知识并不能够帮助他解决这个的问题，
可惜他的经历以及他的知识并没有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
相反的，
相反
他所看到的因为他的知识他只能够看到摆在他眼前的难题，
相反的凭着他的知识他只能够看见他自己眼前的问题，
即使有二十两银子，
哪怕有二十两银子，
二十两银子就大概等于当时一个工人十个月的工资，
二十两银子相当于当时工人十个月的工资，
就算有那么多钱，
就算有那么多的钱
都不够去买饼去喂这些人吃少少，
也不够去买饼来去喂饱这些人一点点，
很可能门徒他们根本就没有那么多钱，
也可能门徒压根就没有那么多的钱，
这个只是一个夸张的表达，
这只是一个很夸张的表达，
即是说即使我们有那么多钱，
也就是说就算我们有那么多的钱
都不够的，
也是不够的，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腓力他根本就没有意思去解决这个困难，
腓力可能根本就没有心思要去解决这个困难，
他所看到的是这个事情太艰巨了，
他所看到的是这件事实在太艰巨了，
就否解决的可能性，
他就否定了解决的可能性，
他所说的这句说话，
他所说的这句话
其实只是将这个问题交给耶稣，
实际上他是把这个问题交还给耶稣，
而另一个门徒呢，
而另一个门徒
他就插进来这样说，
他就插进来这么说，
在这里有一个的孩童，
这里有一个孩童
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
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
但是分给这么多人算得什么呢？
但是分给这么多的人算什么呢？
虽然这个门徒他同样是解决不到这个的困难，
同样这个门徒看起来是同样解决不了这个难题，
但是起码他走多了一步，
但起码他多走了一步，
他愿意去看看自己手里面有什么，
他愿意来看一下自己手里面有什么，
至少他愿意去尝试，
至少他愿意去尝试，
不过我们知道他所看见的都是有限的，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他所见到的都是有限的，
因为他看到的是眼前看得见掌握得到的东西，
因为他所看到的是眼前能够看见掌握的东西。
其实这两个门徒的回应和我们今天遇到难题遇到困难的时候的心态都很相似的，
其实这两个门徒的回应跟今天我们碰到问题的反应是很相似的，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
尤其是在侍奉上面的挑战的时候，
特别是在侍奉上有挑战的时候，
我们通常第一样看到的就是这件事有多艰巨，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这件事有多么的艰巨，
我们说要跟中国大陆来的学生传福音，
我们说过要跟中国来的大陆学生传福音，
我们第一样可能会想的就是，
我们可能第一件事情想的就是，
哎呀他们有无神论的背景，不是那么容易信神的，
哎呀他们有无神论的背景啊，不是那么容易信神的，
我们说要跟香港的学生传福音，
我们想过要跟香港的学生传福音，
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我们可能会想他们很喜欢玩的，
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呀他们很喜欢玩，
他们很多觉得信仰是浪费时间的，
他们会认为信仰是浪费时间的。
我们说要让我们的弟兄姊妹灵生命成长，
我们想让我们的弟兄姊妹属灵生命有成长，
让他们能够参与侍奉，
让他们能够参与侍奉。
但我们第一样想的是什么？
但我们第一件事情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我们可能会想，他们有家庭有工作有很多事要做的，他们未必有这样的时间的。
我们会想，哎呀，他们有家庭有工作，他们未必有时间来做。
尤其是当我们侍奉的经验多了，
特别是当我们侍奉上的经验多起来了，
我们在现实里面遇到的困难的确都是多了，
我们在现实当中遇到的困难也确实多了。
我们知道件事是不容易，
我们知道事情是不容易的，
我们就更加容易被这些眼前的困难困惑着，
我们就更加容易被眼前的困难所困惑，
限制着我们，
限制着我们。
第二样我们会看到的是什么？
第二样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
当我们碰到侍奉上的难题的时候，
当我们在侍奉上碰到难题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我们手上的限制，
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手里的限制。
我们人手不够，
我们人手不够，
我们没有足够的训练，
我们没有足够的训练，
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
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
即使有时候我们知道这件事是神要摆在我们中间要我们去做的，
哪怕我们晓得这是神放在我们当中想我们去完成的，
我们都可能会好像那两个门徒一样，
我们可能也像那两个门徒一样，
我们看到困难，我们看到限制，
我们看到的是困难和限制，
我们看不到神的能力，
我们看不到神的能力。
就算在我们个人的生活来讲都会是一样，
就算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也是一样的。
有时候可能我们找工的，
可能有时候我们是找工作的，
我们会看到现在经济多么不好，
我们可能会看到现在经济多么不好，
我们会看到多少人跟我们争，
我们看到的是有多少竞争对手，
或者我们自己的条件有多少的限制，
或者是自己的条件有多么有局限性。
其实这一切的考虑不是不好，
其实这一切的考虑并不是不好，
无论在个人或者是在教会的生活的里面，
无论是在个人或者是在教会的生活里面，
我们的确需要有很清晰的分析和很细密的思考，
我们确实是有必要要有清晰的分析以及慎密的思考。
但是还有一样东西我们不要忘记，
但是还有一样东西我们不要忘记，
在神手里面没有难成的事，
在神的手里面没有难成的事，
就好像五饼二鱼这个神迹一样，
就好像五饼二鱼这个神迹一样，
五个大麦饼，
五个大麦饼，
两条小鱼，
两条小鱼，
就能够喂饱五千个人，
却能够喂饱五千个人。
有很多人我们都相信这五千个人所计算的只是包括了男人，
有很多人相信这五千个人可能指的只是 男性，
还未包括当中的小孩子和女人，
还没有包括当中的孩子和妇女。
这个的神迹，
这一个神迹
是完全超越了人的智慧，
是完全超越了人的智慧，
超越人的经验的一个恩典，
超越了人的经验的一个恩典。
今天虽然我们未必会见到历史一模一样这样的重演，
今天我们未必在历史上会见到同一事件的重演，
但是同样超越人的智慧的恩典仍然在教会在信徒的生活里面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上演，
但是超越人智慧的恩典却在教会以及教徒的生活里面一次又一次的出现。
就好像我们教会来讲，
就好像我们教会来说，
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叩堂的时候我们是经历了神几多几多的恩典，
我们都晓得我们在叩堂的时候我们经历了多少神的恩典。
在我自己在雪梨的母会，
我在雪梨的 母会，
我们去叩堂的时候同样都是经历了神很多的恩典，
我们当初在购买教堂的时候也同样是经历了神的很多恩典。
当时我们开始只有几十人，
我们堂当时只有几十人，
我们当时是租的地方用，
我们当时租的是别人的地方，
但是大家都看到一个需要有自己的教会的需要，
但是大家都看见了我们有必要要有自己的教会，
看中了一个地方，
我们看中了一块地，
包括上面嗰個建築物，
包括建築物，
但係嗰個價錢貴到係我哋冇可能去承擔。
但是那個價格卻貴到我們是不可能去承擔的。
雖然我哋好想要，
雖然我們很想要，
但係冇辦法。
但是沒有辦法。
過咗幾個月，
過了幾個月，
同一座嘅建築物，
同一座的建築物，
竟然好神奇地係佢嘅價格減咗一半。
很神奇的是，同一座建築物價格卻降低了一半。
並唔係因為有咩經濟嘅危機。
并不是因为有什么经济危机，
纯粹是因为上一手他们很急于要将这个的物业卖出去，
而是因为上一手他们急于要把这个物业卖出去。
一半的价钱我们可以承担，
一半的价钱是我们可以承担的，
但我们怎样能够解释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呢？
但是我们又如何来解释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呢？
我们的智慧怎样能够预测得到会是这样的发展呢？
我们的智慧怎样的可以预测到事情会这样发生呢？
这个完全是神的恩典。
这完全是神的恩典。
因为我们的神是有恩典的神。
因为我们的神是有恩典的神。
他所看到的，
他所看见的，
不是难题的本身，
不是难题本身，
不是限制，
不是限制，
而是在困难里面去彰显他荣耀的可能性，
而是在困难里面去彰显他荣耀的可能性。
在五饼二鱼这个神迹的里面，
在五饼二鱼这个神迹里面，
第二个的超越就是超越自然的定律。
第二个超越就是超越自然定律。
其实这个也都是神迹的定义。
其实这也是一个神迹的定义。
耶稣所做的这一切事之所以被称为是神迹，
耶稣所行的这件事之所以称为神迹，
就是因为它的发生和自然的定律是相违背的，
是因为这些事情的发生与自然的定律是相违背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将一条鱼擘开，将一个饼擘开，
我们都知道将一条鱼剥开，将一块饼分开，
是不能够增加他们的质量的，
是不可以增加他们的质量。
五个饼两条鱼也都没可能够五千人食用的，
五个饼两条鱼是不可能够五千人吃饱的。
但是在耶稣的手里面却是切切实实地发生了，
但在耶稣的手里这却确确实实地发生。
因为我们的神是创造这个宇宙统管一切万物的神，
因为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以及统管这个世界的神，
他不受这个世上的自然定律所限制的，
他并不受这个自然界定律的限制，
他是超越这些定律的，
他是超越这一切定律的。
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或者我们都会体会过一些神是超乎自然的恩典，
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可能都经历过神一些超乎自然定律的恩典。
那我在我起初读神学的时候就发生过一件事，
当初我在读神学的时候发生过一件事情。
那当时因为呢一直的信仰的、背景都是读中文的圣经啦，
是因为当时我的这个背景都是一直都是读中文圣经。
咁去到神学院咧，要读英文嘅神学咧，其实都有好多嘅困难。
当时去到英文的神学院要读英文是有困难的。
咁所以当时咧，一个字典机咧，对我嚟讲咧系随身必备、好需要嘅一样嘢。
所以当时那个快译通对我来说是随身必备的一件物品。
咁有一日，
有一天，
咁佢就坏咗。
它坏了。
咁我揿极咧，佢都冇嘢出嚟。
我怎么按，它都没有字出来。
咁当时因为自己喺坎培拉啦，又冇其他嘅资源，咁都唔知点算好。
当初我自己一个人在坎培拉，也没有其他资源，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我唯一可以做嘅咧，
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拎住呢个字典机，
拿着这个快译通，
为佢祈祷，
为他祷告。
但系当我祈完祷之后，
当我祷告完以后，
我打翻开佢，
我再打开，
佢着咗，
他又可以工作了。
我除咗去承认呢一个系神嘅恩典之外，
我除了去承认这个是神的恩典以外，
我唔能够解释，
我无法再做其他解释。
我有好多朋友咧都话佢哋系唔会为机器祷告嘅。
我有很多朋友都说他们是不会为机器祷告的，
因为佢哋觉得咧机器坏咗咧就祷告都冇用噶啦。
他们会觉得机器坏了怎么祷告都是没有用的，
但我相信我们的神是超越这些机器的神，
但是我相信我们的神是超越这些机器的神，
當然不是話我哋屋企壞咗每一樣嘢，我哋為佢按手禱告就唔需要整，唔需要修理啦。
是意味着我們任何家電一壞了，我們為他按手禱告，這些家電就可以變好。
不過神係有佢嘅能力。
但是神有他的能力。
當佢有憐憫嘅時候。
當他有憐憫的時候。
當他有呢個主動性嘅時候。
當他有這個主動性的時候。
我哋可以經歷呢啲嘅恩典。
我們可以經歷這些恩典。
而五餅二魚呢個神蹟第三方面嘅超越，
而五餅二魚這個神蹟第三方面的超越，
就係呢一個係超越舊約預表嘅恩典。
這是一個超越舊約預表的恩典。
其實呢一個都係整段經文裏邊最重要嘅一點。
而這也是整段經文裡面最重要的一點。
有幾個嘅層次？
有幾個層次？
首先喺第四節裏面話俾我哋聽。
首先是在第四節那裡告訴我們。
耶稣他行这个神迹的时候是逾越节将近的时候。
耶稣行这个神迹的时候是逾越节将近的时候。
逾越节是犹太人他们纪念神带领他们离开埃及。
逾越节是犹太人纪念神带领他们离开埃及。
离开作为奴隶的生活的一个的节日。
是带领他们离开作为奴隶生活的一个节日，庆祝这样子的一个节日。
逾越节是犹太人他们整个民族一起去回想神的救赎的时刻。
逾越节是整个犹太民族去回想神的救恩的时刻。
而我们都知道在旷野的里面，犹太人他们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我们也知道犹太人在旷野里面他们经历了很多事情。
其中一样就是神每一天赐下给他们作食物的玛拿。
其中有一件事就是神每一天赐给他们的玛拿。
当时他们没有农作物的供应。
当时他们没有农作物的供应。
没有其他东西，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给他们有食物的供应。
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有食物的供应。
神就赐给他们有玛拿。
神就赐给他们玛拿。
每一天的供应他们的食用的需要。
每天供应他们食用的需要。
在旷野里面的玛拿代表了神的眷顾和他的供应。
在旷野里面的玛拿代表了神的眷顾以及他的供应。
在犹太人的经卷里面。
在犹太人的经卷里面。
也都记载着记载着对将来要来的先知的一个盼望。
也记载了对将来先知要来的一个盼望。
这一位先知就是弥赛亚。
这位先知就是弥赛亚。
他要好像摩西一样将玛拿再一次赐给以色列人。
他要像摩西一样把玛拿再一次赐给以色列人。
所以在逾越节临近的日子。
所以在逾越节临近的日子。
耶稣他行五饼二鱼这个的神迹。
耶稣他行五饼二鱼这个神迹。
对犹太人来说。
对犹太人来说。
明显就是成就了他们对于弥赛亚再次玛拿这个的盼望。
其实就是写明了。犹太人对这个再次玛拿的这个盼望，成就了他们这样子的一个盼望。
这个也都是之所以他们会在第十四节里面这样讲。
也之所以他们在这里十四节这里这么说。
他们当他们见到耶稣行这个神迹的时候。
当他们看见耶稣行这个神迹的时候。
他们会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
他们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
因为耶稣成就了他们这个的盼望。
因为耶稣成就了他们这样子的一个盼望。
但是耶稣他不是单止就这样成就这个的盼望。
但是耶稣却不单单只是成就了这样子的一个盼望。
他所赐的是超乎这个盼望所预表的。
他所赐的是超乎这个盼望所能预表的。
在之前我们都有提过。
在之前我们也看过。
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神迹，很多时候都不是单单记述这件事。
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神迹都不是单单讲述这一件事情，
而是指向更深的意义。
而是指向 更加深的意义。
而在第六章五饼二鱼这个神迹里面。
而在第六章五饼二鱼这个神迹里面。
在约翰福音对他一个完整的诠释，就是在26至58节。
约翰福音对他最好26到28节，
就是耶稣对他所行的这个神迹的一个解释。这段经文的中心，
这段经文的中心
就是在第六章三节，
就是在第六章三十六节，
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那里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
信我的永远不渴。
信我的永远不渴。
耶稣话俾佢嘅门徒听。
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听。
他行五饼二鱼的神迹，
他行五饼二鱼的神迹，
为的就是要表明他就是生命的粮，
表明的是他就是生命的粮。
在我们中文的翻译的里面，可能会将这个的解释和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个直接的关联是有些分开了。
在我们中文翻译里面呢，其实是失去了这个五饼二鱼以及这个
解释的，
对五饼二鱼的这个解释，跟其实是失去了与五饼二鱼神迹的这个直接的关系。
但其实在原文的里面，
其实在原文里面，
当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这个粮字，
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这个粮字
与耶稣他在分饼的时候所分的饼那个饼字，
以及耶稣在分饼那个饼字，
其实是同一个字，
其实是同一个字。
所以第六章他讲到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也都讲到生命的粮的时候，其实是讲同一样东西。
所以这五饼二鱼说的饼以及生命的粮，其实讲的是同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耶稣他行神迹，
也就是说耶稣行神迹，
他分饼给众人，
他分饼给众人，
虽然是满足了人肉身上的需要，
虽然是满足了人肉身上的需要，
但这个不是重点，
但这并不是重点。
就好像刚才我们读第二十七节里面所说，
也就像刚才我们读的二十七节那里所说的，
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
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
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就是神子要人子要赐给你们的，
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
耶稣所说这个不朽坏的食物，
耶稣所说的这个不朽坏的食物，
就是他自己，
就是他自己。
耶稣行这个的神迹，
耶稣行这个神迹，
是要让人认识到他是生，
是要让人认识到他就是生命的粮。
而这样东西也都是超越了旧约玛拿的供应，
而这一个也超越了旧约玛拿的供应。
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的玛拿是每一日都要不断地赐下来的，
因为在旧约里面那个玛拿是每天赐下来的。
这个也都是之所以在第三十四节里面众人会这样去求耶稣，
也就是为什么在三十四节里面众人会这样子去求耶稣。
当他们听到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的时候，他们这样说，
当他们听耶稣说耶稣就是生命的粮的时候，他们这样讲，
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
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
基于他们的认识的限制，
基于他们认识的限制，
他们以为耶稣这个生命的粮都是要不断地赐予的，
他们以为耶稣这个生命的粮也是需要不断地赐予。
但是耶稣告诉他们，
但是耶稣却告诉他们，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
信我的永远不渴，
信我的永远不渴。
这个的粮只要一次从天上赐下来，
这样子的粮食从天上只要一次赐下来，
就能够叫人永远的不饿，
就可以叫人永远不饿。
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他道成肉身，
因为我们知道耶稣道成肉身，
降世为人，
降世为人，
一次就足够的了，
一次就足够了，
不需要好像玛拿一样每一日都要赐下来，
是不需要像玛拿那样子每天都赐下来。
而且当玛拿在旷野里面赐给以色列人的时候，
而且玛拿在旷野赐给以色列人的时候，
每一日他们只能够拿自己够用的那个分量，
他们每天只能够去收取够自己用的分量，
不可以拿多些收在家里的，
他们是不可以多拿一点收在自己家里的。
如果这样做，那些玛拿是会发毛，是不能够再吃的，
如果他们那样做的话，多拿的玛拿就会发霉，不能吃的。
但是当耶稣分饼的时候，
但是耶稣分饼的时候，
不单止众人都足够，
不单单众人都足够，
还有剩余十二个篮子那么多，
还有剩余十二篮子那么多。
耶稣所赐的不单止足够，而且有余。
耶稣不单足够，甚至是有余。
再加上旷野的玛拿只是满足人肉身一时的需要，
而且旷野的玛拿只是满足人肉身的一时需要。
就好像第五十八节耶稣这样说，
就好像五十八节耶稣这么说，
他说到自己这个从天上降下的粮的时候，他说，
他说自己是天上降下的粮的时候，他这么说，
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
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
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
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
耶稣所赐的这个恩典，
耶稣所赐的这个恩典，
这个永恒的生命的恩典，
这个永恒生命的恩典，
是远远超过旧约的玛拿所能够预表的，
是远远超过了旧约这个玛拿所能预表的。
今天我们知道，
今天我们知道
耶稣他有赐下超越人的智慧，
耶稣有赐下超越人的智慧，
超越自然的定律，
超越自然定律，
超越旧约预表的恩典，
超越旧约预表的恩典。
他要求我们人有什么回应呢？
要求我们人有怎样子的回应呢？
在第二十六、二十七节里面说，
在二十六、二十七节那里这么说，
耶稣告诉我们，
耶稣告诉我们，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你们找我，
你们找我，
并不是因见了神迹，
并不是因见了神迹，
乃是因为吃饼得饱，
乃是因为吃饼得饱。
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
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
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没错，耶稣是有恩典，
没错，耶稣是有恩典，
但他恩典不是肤浅的，
但是他的恩典不是肤浅的，
不是单纯要满足我们的需要的，
不是单纯是为了要满足我们的需要，
他是要带领我们进入属灵的认识的里面，
他是要带领我们进入属灵的认识里面，
要我们人去为到这个存到永恒的食物去劳力，
是要我们人为了这个能够存到永远的食物去劳力。
根据第六章的记载，
根据第六章的记载，
当时跟随耶稣的人本来有很多的，
当时跟随耶稣的人有很多，
行完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
在行完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
这些的人他们仍然锲而不舍地去跟着耶稣，
这些人依然锲而不舍地去跟随耶稣，
连耶稣过了海过了加百农他们都跟着他去，
就算耶稣过了海过了加百农他们还是跟着去。
但当耶稣指出他们找他是为了满足自己肉身的需要的时候，
但是当耶稣指出他们之所以跟随耶稣是为了要满足自己肉身的需要的时候，
他们就产生怀疑，
他们就产生怀疑，
甚至在第四十二节这样说，
甚至他们在四十二节那里那么说，
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
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
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
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
他如今怎么算我是从天上降下的呢？
他为什么如今会说我是从天上降下的呢？
最后在第六十六节，
最后在六十六节，
经文告诉我们，
经文告诉我们，
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
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
这些人因为得不到他们想要的肉身的饱足，
因为这些人得不到他们想要的肉身的饱足，
就认为耶稣不再值得他们跟随了，
就认为耶稣是不值得他们再跟随的了，
就离开了他了，
就离开了他。
我们要留意这里说的离开的人是门徒来的，
我们要留意这里所说的离开的人是门徒，
不是随随便便一些群众、啊、
并不是一些随随便便的群众，
他们之所以称得上是门徒，
他们之所以称得上是门徒，
都已经跟随了耶稣一些时间了，
而且他们跟随耶稣有一段时间的，
对耶稣的教训有一定的认识了，
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是有一定认识的，
但是最终他们选择了离弃耶稣，
他们选择了离弃耶稣。
这些的门徒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无疑是一个提醒，
这些门徒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无疑是一个提醒，
我们今天跟随神，
我们今天跟随神
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什么，
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建立在什么上面，
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建立在什么上面的呢？
是不是因为神赐福给我们的生活？
是不是因为神赐福生活，
使我们有平安有富足？
使我们有平安有富足。
是不是因为神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朋友家人？
是不是因为神赐给我们朋友有家里人？
是不是纯粹因为神这个观念能够带给我们心里面的平安喜乐呢？
是不是只是纯粹因为神这个观念可以带给我们心里的平安跟喜乐呢？
如果神将这一切都拿走，
如果神将这一切都拿走，
好像约伯一样，
就好像约伯一样，
我们还能不能够信靠神呢？
我们是否还能信靠神呢？
有时候我们传福音，
我们有时候传福音，
我们都会很强调信耶稣的好处，
我们都很强调信耶稣的好处，
我们会很强调告诉那些未信的人听，信耶稣有永生，
我们都很强调地告诉那些不信的人说信耶稣有永生，
有平安喜乐，
有平安跟喜乐，
神会赐福给我们的生命，
神会赐福给我们的生命，
这一切都是对的，
这一切都是正确的。
但有时我会想，
但是有时候我会想，
作为基督徒，
作为基督徒，
我们是不是为了这些恩典才相信呢？
我们是不是因为这些恩典而来相信呢？
若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当我们遇上苦难的时候，
当我们遇上苦难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办呢？
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是不是要好像那些离弃耶稣的门徒一样？
我们是否会像那些离弃耶稣的门徒一样呢？
我们的神是施恩的神，
我们的神是施恩的神，
但我们要清楚，
但是我们要清楚，
这些的恩典不是我们信仰的基础，
这些恩典不是我们信仰的基础，
我们信，
我们信
是因为神是我们的主，
是因为神是我们的主，
祂确确实实是那一位创造我们掌管我们生命的神，
祂确确实实是那一位创造我们掌管我们生命的神，
祂是真理，
祂是真理，
即使祂不施恩的时候，
就算他不施恩的时候，
他仍然是我们的神，
他依然是我们的神。
在我自己的个人的祷告里面，我常常都感恩，
在我个人祷告里面我时常感恩，
但我常常都一样会讲，
但我常常也会这么说，
主啊，你是我的神，
主啊，你是我的神，
不是因为的，
不是因为其他的，
那是因为祂是真理，
那是因为是真理。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的神有丰盛的慈爱和恩典，
我们的神有丰盛的慈爱跟恩典，
祂的恩典超越我们的智慧，
祂的恩典超越我们的智慧，
超越自然的定律，
超越自然的定律，
超越旧约的预表，
超越旧约的预表。
但我们不要单单去享受祂的恩典，
但是我们不要单单只享受祂的恩典，
不要单单去追求祂的恩典，
不要只单单追求祂的恩典，
我们要好像西门彼得一样，
我们要好像西门彼得一样，
在第六十八节里面对主说，
在六十八节那里对主说，
主啊，你有永生之道，
主啊，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归从谁呢？
我们还归从谁呢？
纵然没有恩典的时候，
纵然没有恩典的时候，
我们仍然要跟从，
我们依然要跟从，
纵然没有恩典的时候，
纵然没有恩典的时候，
我们仍然要相信，
我们依然要相信，
因为祂有永生之道的真理，
因为祂有永生之道的真理。
就好像宣道会的创办人孙信博士，祂在一首诗歌里面所说，
就好像宣道会的创造人宣信博士，他在一首诗歌里面这么说，
从前我追求恩典，
从前我追求恩典，
今我单要主自己，
今我单要主自己。
愿这句说话成为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勉励，
愿这句话成为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勉励。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是施恩怜悯的神，
因为你是那一位施恩怜悯的神。
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常常都经历你的恩典，
我们在教会在生活里面常常经历你的恩典。
大神啊，求你帮助我们，
但是神啊，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眼目不是单单去看这些恩典，
帮助我们的眼目不是单单只看这些恩典，
我们要常常的纪念，
我们要常常纪念，
我们跟你的关系不是建立在这些恩典的上面，
我们跟你的关系不是单单建立在这些恩典上面。
你是我们的神，
你是我们的神，
因为你是真理，
因为你是真理，
单单因为你们是我们的主，
单单只是因为你是我们的主。
神啊，求你帮助我们，
神啊，求你帮助我们，
在我们享受你的恩典的时候，
在我们享受你的恩典的时候，
我们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我们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以致我们的信心不是建基在这些恩典的上面，
以至于我们的信心不是建基在这些恩典上面，
以致我们能够帮助自己去面对若果没有恩典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做，
以至于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在没有恩典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
神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神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